不行，执行怎么解释呢？我们可以说，执行就是固定不变之性。一件东西本来是如此，永远是如此，没有任何方法能够让它变更的，我们称为执行，也就是固定不变之性。我们仔细想想，有没有这种东西，我们所接触到的，或者在这宇宙之间，有没有那一样东西，本来如此，永远如此，没有任何方法让它变化的，就是说它一直保持它原来它的执行，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改变它的执行的。我们没有接触到过这种东西，因为我们所接触的一切都是现象，一切一切都是刹那刹那的变化，我们接触不到本来如此永远如此这些东西。那个是什么？本来如此永远如此那些东西是什么？那是真如，是实相，就是般若心经里面说的是诸法空相。空相说的就是空性，说的就是实相，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就是永远不变的东西。而我们日常所接触的完全是变化，刹那刹那在变，转眼在变，而变化最快的莫如我们的心眼，我们的心，那人家说啊，变脸跟翻书一样，我们的心变得比翻书的要快，翻书好像谁来接一页的，我们心呢一下高兴一下生气，因为我们的心识也是因缘和合之法。这个心识因缘和合之法后边再讲，那就是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本来说的是因缘所生之法，万法都是随着因素条件来发生变化，没有固定不变的。那所以说缘起性空，但是性空相有，缘起性空，性空相有的缘用妙义，这四句本来就是缘起性空，但是性空相有。我们切不要说是什么都是空的，空不在。为什么呢？我们说这个眼睛是空的了，佛经上面说的，这个都是因缘和合生起的东西，是一个假名，是空的。我不说，理论上面说是如此，但是老年人离开眼睛啊，马上啊看东西一片模糊。你说它是空的，它是性空，本性，性情的性，性空相有，它还有一个相，在理论上面空，而在实性上面离空实有，它有它的作用，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就看不清字。那因此说我们执着于一切是实有，固然是一种偏执，如果给万法都说成是空的，那也是一种执着。而要怎么样性于中道，不执着于有，不执着于空，而性于中道。我们简单的说吧，我是个很高贵的人，我要用最讲究的眼睛，我这一副眼睛3万块钱，300块钱的眼睛我都不卖。为什么呢？它随时会打破，会随时会丢掉。在我来说呀，我一副买廉价眼镜买个3、5副，丢掉一副我再换一副，绝不心疼，绝不去买一副贵眼镜啊！我这一颗心放在眼镜上，为什么怕它丢？我的一个朋友早年20多年前出国到欧洲到瑞士，那个时候花了30几万买了个表，名表，回来以后可作难了，怕人家看不见，就袖子拉起来。 又怕丢掉，时时开开的呀，一下一惊，叫还在不在？我们晓得那个是不是牵挂？那个就是挂碍了。我们怎么样做到心无挂碍？不执着了。手表是来看时间的，300元的表跟30万的表啊，效果完全一样。你也只不过是戴上名表说，你看我多高贵，我戴名表。高贵不高贵不在这个表了，在你这一颗心了哈。你这一颗心专门向着给人家的变成自己的，怎么还要高贵不起来？好了，这个是闲话。舍比公空不一说这些话呀，意义很深，但是社会上面的人不理解，拿着这个来对佛教的人或者是对出家人开玩笑。因为呢，他们给这个舍空，这个舍解释成迷舍的舍，给空解释成虚无没有的空，完全错误。在佛经里边，我们人要记得这个舍字啊，五蕴，第一蕴就是舍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舍蕴是什么？在人来说，就是我们这个肉体，就是物质性的肉体嘛。我们不是说四大火河之身，四大滴水火风，滴水火风合起来就叫做舍。颠倒回来说，舍蕴是什么组成的？是滴水火风组合起来就成为舍蕴。那现在话来讲，舍就是物质的意思。为什么不直接用物质？第一个，古代印度没有这个名词。第二个，舍蕴的舍包含的意义不是物质两个字所能够概括的，它包含的意义更深。那么所以一直沿用到现在，所谓舍不异空，空不异色，有色受想行识，行识是我们精神作用，有了一个物质性的肉体，有了一个精神的作用，合起来就叫做五蕴祸合的我，就是人，五蕴祸合。那么社会人是不理解这个色，他们说什么色就是女色，就是美色，就是漂亮的女人，这个简直是差到十万八千里，差到十万八千里。社会上面乱用名词，给佛经里边的名词拿来不理解它的用意而乱用。社会上面有时候用的一成语出卖色相，色相，色相是什么？是一切色法的相状，一切物质。凡是有凡是物质，凡是色，都有它的相，木字旁那个相。万法各有其相，有相就要有个名称，第一个是相，第二个要有个名称。有了名称，我们大家才能够共同理解嘛。有了名称，我们就可以来分别了，这个是塑胶茶杯，那个是瓷茶杯。有了相就有名，有了名就有分别，有了分别，我们这一颗分别心呢就有地方用了，一天到晚在分别。那么所以说这个色指的是物质来讲，空指的是性空而不是相空，但是社会人士常常乱用。早年间所谓一代文学大师幽默大师林语堂，民国50几年，在中央日报副刊写了一篇文章，意思就是说色即是空，他给这个内容解释错了。那个时候有一位青松法师，后来还俗了，叫张满涛，很好，这个人学问很好，对于佛经义理了解之深，马上写了一篇文章，同样登在中央副刊上面来反驳他。林语堂没有站在会议，因为他完全给空解释错了嘛。那么这篇文章好到什么程度？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云看到了，问他身边的人，他用的是笔名展示 三四十岁，他身边人也不知道。后来文副角的人，哦，就是到日本去留学那个青松法师，名字叫做张曼涛。哦，他早晚回台湾来，我要见见他。后来张曼涛回来了，哎，这个，因为那个张其勇过去担任过教育部长嘛，这个声望很高了，马上有人推着张曼涛去见他，两个人见面谈了谈话，很客气。那么第二天，一份副教授的聘书送到张曼涛家里边，请他到文化区讲授哲学。这个空不能够随便讲了，可是我们社会上面的就是啊，四大皆空。人家问他什么叫做四大的，那不就是韭菜菜起吗？韭菜菜起是四大啊。社会上呢，不理解空的人呢，乱讲一气。我给诸位报告一件事情吧，我常常在电脑跟前工作，打电脑的时候啊，我开着收音机，特别是用那个名人演讲的时候啊，开每个礼拜天都有名人演讲啊，那个演讲的那一段，我要听听人家的嘛，总要来充实自己的嘛。昨天有一天，一个有名的女作家，也是一位女居士，讲的内容很精彩了，但是有一段解释错了，我觉得很惋惜。好像他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别的都很精彩了啊，哎，但是这一点里他也没有搞清楚啊。他说佛经上面说嘛，一切都是成住坏空啊，我们买着啊，那桌子做好了，我们买回来使用了，这个不就是成吗？哎，在我们使用期间，这个就是住，那他早晚会用坏嘛，用坏以后那怎么办呢？最后丢出去丢掉，这个不是空了吗？解释错了，解释错了，哎，没有解释到这个真正的空意了，没有解释到真正这样的空又成了什么了？又成了妄空，成了尘空，而不是真正的空。我们还是说到这个空，其实呢，不要说是佛法里边深妙难解的空意。就是普通的佛学名词四大五蕴，又有几个人能够了解呢？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在内，有些人给四大说成是九色财气。那么甚至于我们修行的人天天读心经诵心经而完全了解的也为数不多。早年间有一位朱景州老居士，他的著作那本书《无成佛法与中国文化》，朱景州老居士现在知道的人都不多了，因为民国七十几年往生，活到九十七岁，也是活到九十七岁，跟李炳南老居士同年。他是早年间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女婿，在政府里边担任过很重要的职务，但是那个骨子的脾气不适合做官，他要适合做官的话呀，金回元当都给他了。为什么呢？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他跟着蒋总司令，他是军需处的副处长，替总司令管钱的。总司令到前方老军回来，他陪着蒋总司令到了萧山定慧寺。那个时候智光老和尚，华严莲社的智光老和尚在当监院，拿出了定慧寺的真实之宝，岳飞的字，文天祥的字，很多很难得一见的真品啊，请蒋总司令看。蒋总司令还在上边写的有字，他是国民革命军北伐，他就担任军需处副处长。那你说他跟蒋总司令的关系，甚至于替蒋夫人处理很多财务上的事。可是他是一个不适合做官的人，他是一个适合修行的人。后来经过三十七年，他皈依虚云老和尚，跟着虚云老和尚住在隐居山，照样的呀，吃人家厨房里的剩饭了什么的，人家要优待他，他坚决不接受，一定要吃人家剩下的， 那才是真正发心发心修行啊。如今这个老居士到台湾来的，刚到台北，他是借住在观音山灵隐寺，住人家的一间小疗小疗房，后来搬台湾引经寺。我们年岁大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台湾很难买到佛经，台湾引经处引出了很多佛经。他早年间给我讲的笑话，他说有佛门居士向他借多心经，心经上面多了一个多，为什么呢？给般若波罗蜜多那个多加在这个上面了，向他借多心经。那么他还听过有人讲心经是这样讲的，说舍利子是什么呢？舍就是放舍，就是我们这个躯壳，利子呢就是放舍里边本来的一点灵光，就是我们放舍的主人。这种讲法是一贯道讲的，现在是不是还怎么讲我不知道，早年间他们是这样讲的，放舍，舍利子的舍，舍就是我们的，舍就是放舍了，就是我们这个躯壳了，躯壳里边的主人就是利子。那么舍利子是谁呢？释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之一，号称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可是早年间也有这个好像是名气很大的，在佛教里面很活跃的人的，说舍利弗古时候有一尊佛啊，就是舍利弗。又误会了，又是误会了。我是这样了，佛教里边什么样人都有，有需要人来研究经典，来研究法语，也需要人来办这些活动。如果大家专门都坐在家里面抱着佛经来走，佛教的活动谁来办呢？哪一方面人都需要了。按说心经的注解本有七十多种，如果我们看不懂经文，我们可以去看注解。那么又何至于闹出笑话呢？其实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原来古德注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现在所适用的通俗的白话文，并且多数古德注经是以经注经，它是印证别的经本上的深奥难解的经文来注解这一本经上面深奥难解的经文。它注解的结果是啊，字字珠玑，每一个字都像是一粒珠子一样的那么宝贵，绝对正确。但是问题是看不懂，看不懂。我们中国几百年来语言跟文字脱节，写文字已经要写得很深奥很雅，而说话呢说普通话。这个事情在宋代就是如此，由宋代以后啊，你像书本上那些话不是我们挂在嘴巴上的话了，书本上的话只是念书的了，一个老笑话，一个秀才天天抱着书本读，太太走娘家了，他没有办法了，家里边的灶里边也没有菜了啊，家里边有人说了没有菜了，没有菜，我到门口看看，人家扛着菜过来了。他说书上面这么讲啊，哦，夫心者，夫心者，夫被夫，心是菜货，他不叫卖菜的，他叫夫心者，那人家怎么听得懂？所以书本上的文字跟我们日常的语言脱节。那么有宋一到了几百年来就是如此，这样一来，尤其是注解经典的这些大作，大多数都是拿别的经典上面一段话来解释这一段话，使人越看越不懂，使人越看，我要能够看得懂那一段解释的话呀，这个经文我也看得懂了嘛。那么所以说国学程度不足的人，没有看注解以前是看不懂经文， 谈了租界以后更谈不动。这不是顾泽主的不好，那么实在是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顿根若止，领悟不了。再者，由于时代变迁，语言文字的智慧也随之改变，多数的现代人连古文都读不通，又哪里看得懂严寒万象至宝千寻的佛经。我们常常用的名词啊，是跟着时代的演变，常常变更，常常变更。中日战争时期那一段社会上面用的话，说出来现在很多人不懂。现在我们下一代的新兴人类他们讲的话，我们很多不懂。我们不要说是再改多少年了，在同一个时代，年轻的孩子们的话，我们很多不懂，他们有他们的一套语言。那么甚至于不会电脑的人买一部电脑，先学什么？学名词。不会开汽车的人买一部汽车来学，学的时候要学什么？第一个还是先学名词。由此可见，我们一辈子要都是在学名词。那么我们看《心经》里边的两个例子啊，比如说皆是无蕴皆空，古人则是这样注解的：蕴者积聚矣，无蕴者一者色蕴，二者受蕴，三者相蕴，四者性蕴，五者识蕴。这个我们在座的多数都理解都懂，可是要是让一个社会上面没有读过经典的人，无蕴他不懂，什么是色，什么是受，他也不懂。注则是绝对不错，问题是读经的人不但不了解什么是无蕴，同时也不了解什么是色受想行识。这样的注解看了岂不是等于照样不懂。那么再如一个空，古本的解释是：空因缘说生法，如究竟之实体曰空。大圣一章曰：空者离之别母，皆中相，故名为空。空者感染清净，果而虚名，运诸诸法了无生处，亦无灭处，是真空实相也。我们在座的也许还理解，社会上没有读过佛经的人一看每一个字都认识，合在一起就不懂了。那么像这一类的注解，不要说社会人是看不懂，就是天天在佛堂里边念心经的人也不见得完全懂。这就是世人对于佛经误解的原因。因此我想，如何与前面的容易了解的问题给心经的要旨介绍出来，我不敢说是注解，更不敢说是劝解出心经的精微妙语，而只是给心经的术语冥想解释出来，以减少社会人士对于心经的曲解跟误会。这是我写本文的动机。我们只是老实说，这一部心经有菩提树大概十五年前吧，民国七十五年，七十五年以前有菩提树连载，后来几个地方很多地方出版了，最早是九大文化公司出版，后来是慈济文化中心印了几万本，那么以后的很多道场里面都在印了。老师说，这个东西我们要说是解释出真正的空的意思，没有。为什么我们要说到空，先有我们自己的心空气了，没有了我知，没有了法知，我知法知都空了， 所谓耳空说现，耳空现实出了什么真如。我们心不空，我们怎么能够完全理解空呢？理解不了了。我们说的都是文字薄弱，我们只是在名词上、语言文字上来理解。要真正证在空，那先要证在没有我执、没有法执。我们想想，我们能够忘掉我、忘掉我周围的一切，蛮难的。不过从文字上面，我们也可以多少理解一点。还有十多分钟，我们后边这一段不唱啊，我还得再讲一段。那么我们读心经要能够把握重点，心经里边有三点拆别要注意的地方。这三点是什么呢？心经的根本思想是强调般若。般若是什么？我们一般说是智慧，而这种智慧是出世间法的般若正智，不是我们世俗社会所说的聪明。世俗社会那种聪明叫做识智辨聪，世俗社会那种聪明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社会上面有太多的事情，画个圈子希望人家跳，希望套住人家，结果到最后自己跳进去了。有没有这种事？绝对有。这些人都是聪明人做的，笨人还做不出来。那像现在的智慧性犯罪都是聪明人做的，笨人做不出来。而所谓智慧性，他有智慧吗？他要真正有智慧，他就不去犯罪了嘛。他那一点小聪明弯来弯去给自己弯进去了，轻在去做监牢，重在被枪毙。智慧性犯罪，那个智慧是邪慧，是邪恶的慧。那么心经的根本思想是强调般若，般若是一种无分别智。我们一天到晚，我们这一颗心，我们这个第六识意识，一天到晚在分别。我走到大门口，对面来个人，刹那之间我做出了一切分别。什么样分别的？一眼之间我就看得出来了吗？对面来的是个老先生，不是女人啊。这个老先生我还是个穷老先生，穿得破破烂烂的，还是个健康不好的。刹那之间我做出一切分别，或者说对面来的是个女性，年轻的，很漂亮啊，如何如何，也是刹那之间就做出这种分别嘛。而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颗愿力心第六识的作用。而我们这一颗第六识一天到晚所做的就是分别。而我们所要求的智慧的是无分别，不分别。那么所以般若的一贯主张，它就是否定一切差别观，而说万法皆空的理。那么以般若正智体认我认四大五蕴加合的身心，以至于我认来意生存的环境，了知四大苦空无蕴无我，以破除我认对于我法的执着，以怀在身心的解脱或自在。我执法执，一天到晚专门去追求健康的，追求健康不是坏事了，是好事了。但是过度的追求反而成了一种负担了，过分的追求成了负担。多少人一上医院当做上班，这些人指的都是退休以后的老年人了，他没地方去，到医院，反正是过去是公保老保，现在是健保，到医院不花钱，到医院坐着吹冷气，每天固定的到时候就去了，真累啊，蛮累的。可是呢，他要不到哪些地方去，他怎么样去消耗他的时间呢？去看病也是一件正事啊。我给诸位说笑话，健保证领下来，我现在原封没动的放着，一次都没有用过。我给别人说笑话，我说究竟我是吃亏的还是沾光的啊？ 我觉得我沾光了，我没有用我是沾光了，用了反而就吃亏了。这个是笑话了。这个我们所说的我法，就是我们个人的身心跟我们周围的环境，周围的环境任何地方都有周围环境。小是我们一个家，大以至于国家、地球、整个宇宙，一切一切全是所谓境，环绕在我们身边的境就叫做环境。那么第一个呢，般若的心经的根本思想是强调般若，强调正智。第二个，心经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五蕴皆空，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一句话的意思，如果五蕴皆空，一下都不必看了，都空了嘛。五蕴是根本的，五蕴是构成宇宙人生的基本质量，有五蕴才有十处十八界。所谓五蕴，色蕴，以人来说是我们的肉身，自环境来说，山河大地、放射器物、宇宙太空的星球，这一切都包括在一个色字里边嘛。一个色字包括着整个的物质世界。那么受想行识也可以归纳到一个字，叫做性命、命语，那个命。所以佛经里面有个名词叫做命色。阿含经里面说，十缘命色，命色缘识，此有在必有，此生在必生。这是释迦牟尼佛解释什么叫做缘起。什么叫做缘起呢？识依赖着命色，就是依赖着第八阿赖耶识，依赖着肉体的身体，以至于前六识的精神。识缘命色，命色肉体跟前六识的精神又依赖于第八阿赖耶识。识缘命色，命色缘识，此有在必有，有了这个就有那个，有了命色就有识，第八识的存在，有了第八识的存在就有命色。到了识跟命色分家了，那就是认识了。我们说植物人，植物人你说他究竟是识人是活人呢？是识人，他有心跳有体温；是活人，他的前六识不起作用，眼耳鼻舌身意都没有作用。为什么？因为第八识还在身体里边。第八识是一种奢侈，第八识在身体里边就维持着体温、脉搏、肉身不腐烂，生命存在了，精神不存在，前六识不起作用了嘛。所以识缘命色，命色缘识，此有在必有，此生在必生。宇宙万法一切都是互相依赖、互相支持。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识缘命色，命色缘识，命色两个字就是五蕴。命是受想行识，色是地水火风，合在一起来说，简单的说就是五蕴。五蕴是构成宇宙人生的基本质量。刚才说了，色构成一切物质世界，包括着小到我们身边的一切，大着到宇宙太空，所有的星球全是物质性。那么五蕴皆空，到了没有我的主观的心识，物质世界自然没有了。因为一个西洋哲学家这本书，我想很多人读过，我是故无在。怎么样知道我的存在呢？我有认识作用，我有认识作用才知道我的存在。我们说这个世界是我们人的共业，大家共同的业力所构成的这个世界。 咱是每一个人还有别业，个人自己的业。人家能够活100岁，我只活了50岁，我就死了。为什么？我的业力注定我不能够终其天年。我活着的时候，由我主观的识来认识这个世界。我闭上眼睛死了，我的世界就没有了。那或者有人问，你说刚才是大家的共业吗？那人死了，共业少了吗？那不是。这个房间里面10000个、10000个小灯泡，不断的有的灭掉了，有的已经灭掉有亮了。所以说，10万个、100万个小灯泡一直在亮的时候啊，灭几个房间照样亮，再增加几个也不会更亮，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共业这个人呢，不断的生生世世，世世生生。并不影响这个世界的存在。那么我刚才说了，五蕴皆空，五蕴是构成宇宙人生的基本质量。那么如果我们了解到五蕴皆空，那下边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成为识而处，再加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成为18界。识而处18界，识而因缘，苦集灭道，都不必让我下面讲了。因为你体会到五蕴皆空了，五蕴是根本，根本空了，下面那一切也都空了。可是我们在讲的时候，还是要按照顺序，照讲五蕴皆空。以下我们还继续要讲受想行识的这个识而处18界的，统统都要讲到。那么五蕴中的色心而发，设定宇宙万有，宇宙万有不能够一一列举，所以归纳成为色法心法。宇宙万有我们怎么能够一样一样的来列举名称呢？那只好用归纳的方法归纳为五蕴，到最后归纳为心法、色法。那么也就是物质的法与精神的法。但是如果给他在开展来讲，色心而发可以开展为五蕴，可以开展为识而处，也可以开为18界，也可以开为宇宙万法，或者是说为白法。有一本《白法明门论》，给宇宙万法归纳在这100种里边。第三，《心经》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一个空。那么由五蕴皆空的空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些空以至于诸法空相的空，以至于空中无色的空，在心经里边有七处空，说到空的有七处，说到不的有8处，说到无的有19处，这一切七空八不19无全是空的意思，都是空的意思。那么先要理解这个空字，才能够了解心经。咱要了解空语，是粗浅的地方说，先要有佛教的基本思想，缘生观，就是缘起了，有这一方面了解起。那么依次要了解缘起性空，因缘说生发的空，最后要提认的生意空与假名有的中体观，才能够认识空意。如果往究竟的境界上面说，菩萨心生不着一物，妙占缘寂，万境俱空，真如离体中，非有之有谓之妙有，非空之空谓之真空。真空是大圣自寂之空，又曰性空，那是究竟涅槃的境界。究竟涅槃的境界是圣者所证的寂寞，而不是世俗的语言文字所能够表达。我们说空，刚才说过，我们嘴巴里边说的空，只是文字上的空，那只是名词。名词 不代表真实的事物。我们说水，嘴巴渴了，我们嘴巴里面念叨着水水水，你说一百遍了，嘴巴更干。最好这个办法是拿到杯子喝一口。我们说火，火不烫，说火不能够烫嘴巴，那个蜡烛上嘴边一放，我马上就要再烫。因此，学徒是要去修，去正。在修正以前，也需要理解，不然的话等于蒙羞瞎脸了。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给大家凌辱亵辱的太多。我发觉这个社会任何事情一到了商品化的时候，完全贬值。爸爸节也好，妈妈节也好，任何什么爱人节什么节，一切节都好，都很有意义。但是到了商人给他拿出来当做一个口号来促进大家的购买欲的时候，那么到了不管过什么节就是去大吃大喝了，这个就是商品化。那么如果拿着复发当做商品化，支付吃饭来付穿衣，拿着复发来当做自己有所求有目的的时候，复发就成了商品了。所以说这个社会里，我们如何的能够，我们需要听见善知识，也要辨别善知识，如何的学到正法。如果是有所求有目的，那解释的就这个就有副作用了。我再向诸位报告，我是河南人，说的一口河南话，如果有听不懂的可以随时问，可以随时问，我很乐意解答。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大家提出来问，我们不要浪费了一个半钟头两个钟头囫囵吞枣的没有听懂吧，那就是浪费时间了。今天有没有问题啊？